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美玲和凯传，我们在这个系列节目《有问才有答》当中呢，再一次请到了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那洪牧师呢，在这当中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美玲，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和洪牧师就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讲到说，既然神是全善的神，但是为什么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了神有杀戮啊，而且是全城的杀戮，甚至是婴儿、妇女、老弱、病残，他都不顾及，都不顾惜他们的性命啊。在这当中，洪牧师给我们有很多的解答。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之后呢，其实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今天需要洪牧师再给我们补充的。就是有朋友说了，既然你们常常传福音说神是全善的，他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嘛。新约的约翰福音3:16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那就包括我。那我如果是犯罪了，他接受我，那我现在做错了，他还是接受我的，因为他是全善的一个神。这样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呢，洪牧师？
这样的理解肯定是有很大的偏差的，因为提到上帝的全善的时候，我们上帝的属性不是单独拿出来孤立的去看，因为上帝的善绝不违背他的公义，绝不违背他的圣洁。比如说我们说公义其实和善根本不是矛盾的，举个例子啊，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在民间里面很喜欢听看包公戏，对不对？当包公铁面无私的时候，他这个虎头铡要铡下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一起来说大快人心。为什么大快人心呢？因为不会觉得他这是太残忍了，因为他这个杀是为了保护那些良善的，阻吓那些犯罪的。正因为那些犯罪的他害了别人的命，这个时候真正要求的善就要在公义上实现。那你看到人做了恶，你不去刑罚他，你就没有保护良善。所以上帝的刑罚这些东西和公义，跟我们单方面一向理解的这个所谓的慈爱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提到上帝的慈爱，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他凭着他的主权宣告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和上帝的至高的主权权柄所联系起来的事。
可是那福音书上却说神爱世上每个人吗？
这就是一般人读了这个福音书里面的一个误解的地方。正如凯川你提到了这句话，原文是这么说啊，神爱世人，在那个约翰福音很著名的这个经节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一听神爱世人，就自以为是的解释为，既然世人，凡是在世上成为人的人就是世人嘛，所以呢，这个神爱世人就是神爱每一个世人的意思。如果上帝如果说他必须是要爱每一个世人，那么上帝那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因为就上帝比如说我一定恩待世上每一个人，我一定怜悯世上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人我就恩待到底，怜悯到底，只要他是人，因为他是世人。如果是这样说起来的话，那才符合。但是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他是说凭着他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说明他也可以有主权不把恩典给那些在他认为那些刚硬的啊不悔改的人。其实圣经上提到神面对世人的态度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会忘记，因为在罗马书说到1:18就特别说到上帝的愤怒，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说神爱世人的时候，别忘记这句话也是同样真实的。上帝其实他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凡是不去信靠神的人都是不虔不义的人。所以上帝的愤怒，指上帝用向他们显现的是愤怒。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跟你理解的慈爱是不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呢？因为上帝有公义的愤怒，上帝是圣洁的。上帝还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以为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说上帝是全善的，上帝必须爱我到底的人，随便我做什么上帝都要无条件的接受的人，他就不知道圣经中关于上帝的审判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否则的话上帝审判谁啊？上帝不是虚声恫吓吗？没有这回事，上帝审判谁啊？上帝审判的就是说你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和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也是上帝的秉性属性告诉大家，如果你不信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的名话，你就是自己单独的面对上帝，上帝就按照你的行为报应你，上帝必这么做。你认为你自己的行为上帝真的是接纳吗？没有人，任何人在上帝面前凭自己行为可以称义的，上帝是义和不义怎么能够同父一恶呢？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做了神的儿女了，因为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那个罪债，我们在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下才能享受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份慈爱。所以这份慈爱我就说他是单单的留给他的儿女的，所以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非常清楚，今天这份慈爱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当圣经说神爱世人的时候，这个世人理解千万不能把它理解为每一个人，因为神的话，圣经的话语不能单独的把它挑出来只是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解释，它必须放在这个上下文里，有时候放在上下文还不够，放在全本圣经的光照下面。因为有一点我们坚信神的话是绝不自相矛盾的，所以上帝的话要把很多话语摆在一起，就真的这个话语到底怎么理解意思就才会清楚，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上面也是说了，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要靠信靠他的人。那不信的人呢，实际上约翰福音有话继续说下去，只是大家不去听下面的话了，因为下面明明说到，那么那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已经什么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所以他的罪已经定了。罪定的人是什么意思啊？就等着上帝的愤怒向他什么倾泻。从这个人来讲，他就得不到上帝给他的一个恩待怜悯了，他等着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显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何等可怕的呢？所以千万不能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和宽容和忍耐。你不能说上帝是显出恩慈来了，显出宽容来，因此你就开始藐视，没什么了不起，上帝肯定要爱我到底的，所以我就可以不悔改。你真正的你要接受上帝的恩典吗？你就必须悔改，因为悔改是领受恩典的收据。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他偏要说上帝必须恩待他，他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做恩典。你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在恩典之下，表明你受到了恩典了。因为圣经说了，这丰富的恩慈和宽容忍耐是领你悔改的，你难道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恩慈不是让你来吹嘘自己的，恩慈不是让你可以继续放任自己的，恩慈不是让你继续可以行你自己所行的，然后按照你的理解把上帝的爱照着你喜欢的意思去理解了，这就是藐视他恩慈。恩慈是领你悔改的，上帝是不喜欢不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把上帝的爱来体会出来。
而且我想很多人如果当过父母的话也开始明白爱跟纵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爱小孩当然是你爱你所生的小孩，但是你不能一直纵容他去犯罪去做错事情，有时候父母也会惩罚他的小孩，不是说你惩罚了就等于不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开始慢慢明白神爱我们的那个心哦。有时候我们爱小孩也是同样的，我们不希望他做错事情，他远离我们，或是他做错很多的事， 你还是不停的纵容包容他，那这是不对的。神也是有他公义的一面，神爱我们，但是他也不能纵容我们不停的去犯罪。
是啊，所以刚才洪牧师也讲到了，神因为爱我们，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世界上犯罪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提出来了，说是啊，你们说的也没错啊，看圣经也是这么讲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就是拯救罪人的吗？因为有很多也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为什么世界上仍然还是充满着这么多罪呢？那他的工作好像并没有完成呢。
这问题提的有个假定，就是说耶稣来到拯救罪人，同时要把世界上的罪全部消除干净。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他来拯救罪人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并没有说把我们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个罪就在世界上不应该存在了。其实真正的罪恶是要被完全的审判和清除的，那是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完成。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他进行审判，那个时候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是没有任何罪恶的，那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天堂里的时候，那是一尘不染的，没有任何罪恶可以带进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提到他的完全的圣洁当中，是上帝把我们提的，把我们洗净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面我们才认为是消除罪恶。可是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把他所爱的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什么叫所爱的人呢？那就是说我们大家读当时耶稣这个名字啊，那个使者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说，你要为他取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谓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他所爱的，谁是他真正的百姓呢？真正的百姓就是那些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的人，这就是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是他拣选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来理解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工作，并不是说第一次来就把世界上罪恶全部什么消除干净。所以现在世上仍然充满罪恶，这一定是的，因为上帝并不是说他的爱子来了第一次就把世界上罪恶全部把它消除掉。所以上帝已经在这里明明的警告了，就是说将来的日子里面有的时候会有大罪恶出现啊，那么最末后的日子里有假先知出来，不法的事会增多啊，人们的爱心会冷淡，都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也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呢，耶稣就到来的日子就更迫切了。这常常是一个征兆，但是耶稣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如果这个慕道有提的这个问题呢，是第一，他就说他对我们原来耶稣来的第一次的意义还并不是理解，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嘛，对不对？否则的话耶稣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再来呢？他现在第一次再来的就是要建立教会，让我们广传福音，我们要好好的照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去做就是了。至于我们能做成怎么样，上帝看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意的摆上，我们向主交账就看我们是否有那份忠心。至于我们做的这个果效，其实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看到我们的果效没有看见，我们就气馁，我们就泄气了。其实当年啊，西人宣教是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啊做宣教工作，往往我们看到做了十几年几十年，这信主人才寥寥几人，但是我们就以为哎呦，这是不是失败了啊？就像那马里逊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来华的时候，他也是一生他在这里面他能够真正带人信主的人也不多，没几个人啊。但是他做的是那个奠基性的工作，翻译圣经的工作，广传的工作，等到后来我们就看到果子就开始慢慢结出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只是从我们眼见的这方面来看，哦，上帝的工作是怎么完成的，罪恶是怎么消除的。当然有一点也不错，我们做了基督徒了，既从罪恶中的捆绑中被解救出来了，我们就不再什么持续的犯罪。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跌倒犯罪，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来到神面前悔改，求他的宝血再洗净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在基督的眼中已经要被他成为世上的什么光和世上的盐了。世上的盐如果多了，这对世界有没有好处啊？盐是防腐的嘛，世上的光多了，这个黑暗就什么会少一点。如果我们福音的事工能够做得兴旺，教会能够更加的能够被建造的话，的确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会减少，那一点也不错。 所以美洲呢是大复兴的日子里面，那个 John Edwards 那时候，他这个大复兴造成了很多酒馆啊或者什么什么一些地方都倒闭了，因为人们就不再去光顾那些一些娱乐场所啊，这里面是个大复兴的结果，人们都更加的在教会里，在家里读经祷告，我相信妓院啊、赌馆啊、烟馆啊就会大大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面讲是可以，但是这一定不是普世都是这样子的，这可能会发生在上帝他的复兴降临的地方，在一些绝不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复兴的迹象，有这种事情。
那刚才牧师就这个问题您再稍微深入的谈一下，就是讲这个基督徒他们应该算是被耶稣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了很多年了，好像他们的人生也没有什么改变，好像他们有的时候生活中还是在犯罪。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说他们是被基督耶稣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人呢？
对，有些人确实其实不是，他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顶着一个名义他受了洗了，但是他生活方式一点都没改，他的价值观念也真没有改，处处跟世人一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说他是上帝的儿女呢？他并没将自己归给神，他仍然属于世界。如果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如果是信心比较小，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没问题，但是一则说信主几十年了十几年了一样的话，那只能说他是什么，他可能就是败子。因为耶稣说在天国里面他实际上是一个拣选的工作，到最后能够进天国的那只能是什么，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的。但是呢，在教会当中可能就有败子和麦子一起长在那里，但是呢耶稣也说不忙，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做真正的分辨的工作，这个事情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每个人要警醒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你发现你的心态跟世人是一样的话，那你想想你到底是不是真得救了，这问题要问自己，对不对？牧师也教导当中也请大家来省察自己，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受洗了拿了证书了，或者我有的时候到了教会做个礼拜就表明我是基督徒了，在做完礼拜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话，上帝说我厌倦以色列到我面前来献祭，我也厌倦这些肥牛啊羊啊之血，我也不喜欢，因为他们是什么，只用他们的嘴唇来侍奉我，他们里面的生命里面没有心不向着他，所以上帝并不悦纳他们的献祭，这也是一个警告啊。
当然有一些人还在问，就是说如果神差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罪人，那为什么不顺便也把罪恶拿掉？他们说如果神阻挡很多人犯罪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活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面了。
上帝是把我们要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如果真正要清算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做这个工作，这个罪恶虽在，但是上帝是让我们要得胜，上帝并不是把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马上把我们画在一个所谓无菌的花瓶里面让我们养着，让我们跟世界隔绝，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我们就活在世界上，上帝也没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说你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里面是有一番征战的，这里面的征战就是要我们靠着主来行的，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地上建立教会，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显在这个世界上要明光闪耀，表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却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在这世界上的，是世界上的光，是世界上的盐，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世人是会恨恶我们的，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只爱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现在我们很多做基督徒，我们既做了基督徒，我们要爱神，同时我们也爱世界，让我们跟世界打成一片，对不对？我们两者都要，但圣经里面一直讲你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既爱上帝又爱马门，爱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与世俗为友的话，就与什么上帝为敌了，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就不可以活在自己的给自己构造的这个幻想世界里面，我们必须来一心一意跟随神。
有时黑 遮掩，浓雾隐蔽前路，有时黑云层无影，白昼尽已思慕，当记得我们天赋，他必护佑引导，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